下面让我们以一颗恭敬的心来攻读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19章13到20节，大家请起立。《使徒行传》19章13到20节，请。
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赦令你们出来。”做这事的有犹太祭司长士基瓦的7个儿子。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胜了其中2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赤子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事。平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和50000块钱。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
大家请保持站立，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得以站立在你的圣所来领受你的真道。求神你自己谦卑我们的心，祝福我们接下来正道的时间，让我们可以得着益处。奉主的名祷告，阿们。大家请坐。下面我们有请牧师为我们正道，正道题目是在以弗所传福音。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首先我代表教会欢迎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跟来宾，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真理与你们同在。非常感谢神把他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我深深的相信神的话语是最宝贵的，它对我们来说是生命的粮，能够使软弱的人刚强起来，而且有非常积极的力量，可以使我们的心思，就我们思想会变得比较光明，态度会变得积极。也照着圣经所说的，神的话语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能够使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为神把他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主。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以下的这段时间我们要来分享你的话语，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做主掌权，引导每个人的心思意念，我们的属灵的眼睛都定睛在神的身上，使神的话语出来之后如同天上的雨雪降在地上，必要成就神命定他们所做的功，成为众人的祝福。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在以弗所传福音，这个是使徒行传讲到系列中传福音系列的属灵征战篇，就是特别会讲到我们所要面对的属灵征战。属灵征战是非常实际的事情，那今天我们会根据圣经做个分享，特别提醒弟兄姐妹，因为要把握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完成一个信息的传讲，因为我们今天所 cover 的有两章很多，就是我做了不少这个经文的投影片，把经文打在荧幕上，就是请大家那个出来的时候，大家特别的 pay attention 在神的话语，就圣经讲了些什么。你如果仔细的去读的时候，就可以帮助我们对信息上的领受。那一开始我们要来讲传福音这件事情，就讲到传福音系列的话，我都会先提一下传福音。首先我读一节的经文，就是大家所熟悉的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想用我们所观察到的人的情况做背景来解释一下这一节经文它的意义，因为这节经文本身就是福音的浓缩。人的情况，我想或许世界上每一个人都会同意，这个世界是美丽的，但是同时呢，它 它也是丑陋的。好比说我们到大自然去走一走，也不要到国家公园走得很远，你就到附近的海边去待一会儿，或山也很近，到山里面去看一看，甚至就在你家附近的公园里面走一走，你会觉得心情很好，然后会觉得说，哎呀，世界真的是很美丽。可是你一回到这个城市，你打开新闻，打开手机，或想到公司里家里的朋友之间的事情，就觉得好烦啊，为什么世界好像很丑陋，人心好像很可怕，就同时两样事情会发生。但是另外我们也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自己喜欢往人多的地方去钻，一方面觉得说啊，人心好像很可怕，但是偏偏喜欢人越多的地方我越想去。有时候师母跟我两个人在家里的时候就说，哎呀，我们不要待在家里，我们往那个人气多的地方去钻一钻吧，就想要去到人群当中去。那就这几样事情，世界又是美丽的，然后同时又是丑陋的，然后我们又那么喜欢跟人在一起，可是人有时候又会伤害我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我想根据圣经给大家一个答案。圣经的答案是这样子，世界为什么是美丽的呢？圣经说神创造了世界，神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所以世界它是美丽的。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人犯了罪，罪把这个世界污染了，所以世界又开始变得丑陋了。而偏偏又是人是遍满了世界，只要有人的地方，这个丑陋的那一面就会出来，所以世界同时也是丑陋的。但现在就有个问题，我们看自己内心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可能会觉得说，哎，其实我也有善良的一面，我里面不全部都是罪，有时候我也很公义啊，我也对人很好心啊，而且有时候我会做一些就是很有爱心的事情，里面这些事情好像也有，只不过呢就是跟罪会混在一起，那在我里面就磨来磨去，就这些年来下来的话，有时候好像觉得里面的善良的部分会受到一些亏损，日子久了之后就剩下了好像比较少了一点，就我们自己里面觉得是这样子，那别人里面其实也是情况也 是一样的。但这个时候就问题出在这个地方，弟兄姐妹，就是虽然我们里面的那些良善好的东西啊，就是神照到他的本相所给我们东西，你会觉得说会受到亏损，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内心对他的渴望从小到大从来不受亏损，一样的强烈，到了你很老的时候，你还是很盼望说人家要公平正直来对待我，人家会对我有爱心，然后人家看到我会尊重我，这跟你年轻的时候一点都没有改变。但是因为我们人生有了阅历之后呢，我们很自然的就会在人际关系来设防，我们就会自己的头脑对自己就说了，你少说话，对人防着点，你对人不要有期望，期望越大呢伤害越大。那问题是你这样子对人际关系设防，我们就发现说我越设防呢，我的内心就越空虚，有时候空虚到一个地步就变成是沙漠，就是受不了。但是呢，如果我不设防，我对别人啊，我都是很相信你，我对你就是这么真心这么好，那结果就是发现自己受伤害的机会就越来越大，有时候伤害太重的话会精神失常。那我该怎么办呢？那这就是福音给我们的答案。约翰福音3:16告诉我们说，结果呢是神替我们解决了这一切的困难。神爱世人，世人就是刚刚描写的，就是我们这些人内心里面有需要有渴望，我们对于爱对于尊重对于同伴渴望从小到大一样的强烈，可是我们里面也有罪，我们也受到人家的伤害，那神就替我们解决罪的问题。神爱世人，神对我们是纯粹的爱，100%的爱，爱我们这些有罪的世人，就是你跟我。神怎么爱我们呢？他替我们解决罪的问题， 这个是在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里面所解决的。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还不认识他们的时候，还不认识主的时候，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替我们弟兄姐妹，替我们付了出了罪的代价。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神爱我们，就让他自己的独生子用他的生命来换我们的生命。耶稣基督舍身流血，好让我们这些在罪中，圣经说我们是死在罪中的人，能够重新得回神那丰盛的生命。一旦你开始信主之后，请看圣经的话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个永生简单的讲就是生命。这样子的人呢，弟兄姐妹，我们在主里面就开始逐渐的恢复，因为神是生命的源头，弟兄姐妹，他是万福之源，也是众善之源。我们里面一切的好，而且我们盼望别人对我们的那份好，它有个源头是从神那里来的。一旦你信耶稣之后，你跟神之间的那个道路就恢复了，就通了，就是说你跟源头接上线了。那逐渐的一点一点的，神慢慢恢复我们里面的公义、正直、良善、慈爱。那同样的，那些信主的弟兄姐妹也会逐渐的以公义、良善、慈爱、正直来对待我们。那慢慢的，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就得到了恢复。这样子的话，人生就会变得更加的美丽，而减少一些那个丑陋。而就是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天生的是需要同伴，需要跟人，但是又怕受伤。可是在主耶稣基督里，这个就得到了解决。我们跟一群同样被耶稣基督所接纳、所医治的人在一起，然后我们慢慢的，我们就恢复了神当初造人的那个样子。那弟兄姐妹，这个是福音，是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就是信主耶稣基督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从这里开始，我们来看传福音这件事情。首先我们看一看主耶稣基督要我们所传的是什么样的道。那这个道是有个名字，我来读一下路加福音第24章45到48节，就是我刚开始跟弟兄姐妹所分享的，就是我会把很多的经文打在那个字幕上，请大家特别的就是 pay attention， 就是直接看神的话语是怎么记载的，用你的心灵来领受神的话语，会成为你的祝福。耶稣复活之后，他对门徒说话，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这是主耶稣基督说的，而且是从耶路撒冷起至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耶稣讲到福音的内容，就是基督必受害，并且从死里复活。福音有个名字，就是悔改赦罪的道。福音有个范围，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然后你们福音的使者就是我们这些人。那弟兄姐妹，像两天前师母跟我就收到一个好消息，我们教会的 Christy 姐妹，大家知道说她的父亲就是病重，她就回到国内跟她的父亲花时间，她孝顺的女儿跟父亲在一起，然后一直很盼望能够带她的父亲信主。Christy 的母亲几年前来到我们教会，来洛杉矶的时候，在我们教会信主的时候进了，但是爸爸还没有，所以他很盼望领父亲信主，那特别感谢主的恩典。 Christy 在 text 上面就说他父亲信主了，他这段日子跟父亲也一起听我们教会在2005年、2006年约翰福音的讲道，神感动他的父亲，也是祝福Christy 姐妹。那他的父亲就决志信主了，对我们来说，这是很多弟兄姐妹一直为这件事情祷告，这是天大的好消息。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不管人在哪里， 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这是主耶稣基督所说的，传的是悔改赦罪的道。那么我们看一看一些圣经上的记载，就是保罗传道的时候他是怎么传的。那我现在所读的都是使徒行传里面的记载，因为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保罗在以弗所这个地方传福音，就大家具体的看一看说那到底保罗传的福音是什么，那跟我们现在的一般人所听到的传福音是一样呢还是不一样，现在教会传的福音是不是像保罗传的那种福音呢？那我们就读一下圣经，我读的是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六到三十节里面保罗他在比西底的安提阿讲道中的一部分。保罗这样子说，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呐，这救世的道，保罗说这个道是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然后就讲耶稣为主做见证，他说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死的罪来，还是求比拉多杀他，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就十字架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这个是为耶稣基督的受难跟复活做见证。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还是保罗在传道，他说唯独神所复活的，也就是耶稣基督，他未见朽坏，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跟主耶稣所说的一样，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那弟兄姐妹，既然有赦罪的道，就表示我们要在神面前认罪跟悔改，因为所传的乃是悔改赦罪的道。那弟兄姐妹，在你信主的过程当中，你是否有真诚的向主耶稣基督认罪跟悔改过？耶稣说我要你们所传的道是悔改赦罪的道。那下面我们就看到保罗他来到了以弗所。以弗所，在以弗所书第二十章，保罗对以弗所的长老说，三年之久我在你们中间传道，那是他整个宣教过程拘留最久的一个地方，就是以弗所。这个是一座大城，如果你要看罗马的这些历史古迹，除了罗马城本身之外，那么以弗所是历史古迹特别多的一个地方。保罗在以弗所遇到了很大很大的征战，我摘取了几段的经文，有三段，名字是征战以弗所。第一，就保罗刚到以弗所的时候就开始遇到了征战，我读一下，在使徒行传十九章八到十节，保罗进会堂，那这是他的习惯，他第一个传福音的地方其实跟耶稣很像，就先是到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去。保罗他进了以弗所的会堂，他就放胆讲道，一连三个月跟人辩论神国的事，因为有一些会堂里的人他们拒绝保罗的信息，不信耶稣基督。保罗去劝化众人，但是呢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这刚硬不信其实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弟兄姐妹，人心跟神的信息跟福音的征战，他们不但自己不信，而且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怎么做呢？他就离开他们，而且叫门徒也与他们分离，他自己换了一个场地，他便在推拉鲁的学房天天辩论，就是真理越辩越明。这样他在那个地方两年之久，便叫一切住在亚细亚，亚细亚是当时罗马的一个省份，它并不是现在小亚细亚整个，它那个小亚细亚上有几个省，中间是最靠西边的那一块叫做亚细亚省，其中这个省里最大的城就是以弗所城。好，便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这是一场心灵上的征战。那还有他跟邪灵的征战，就真的是遇到鬼了，真的是跟那些邪灵打战，然后靠主的名而得胜。这个其实就是刚刚大家站在一起读圣经的那一段， 我把它摘录一下，就是十九章的十一到十五节，我选了一些，就是那个时候神借着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他医病，他赶鬼，跟主耶稣基督当时所做的一样，但因为这样子就接触到那个属灵的层面，跟鬼之间就有了接触，而且他靠耶稣基督的名得胜，胜过了这些邪灵，以至于那些邪灵啊都认识了保罗。那下面就发生了一件就是很有点滑稽的事情，我读一下，说那个时候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耶稣的名，怎么说呢？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敕令你们出来，做这事的有名有姓，有犹太祭司长示基瓦的七个儿子。结果恶鬼就回答他们说，哎，这个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认识，你们是谁呀？结果圣经说恶鬼跳在他们身上制服他们，因为这件事情广传出来，人就信服了耶稣基督的名。弟兄姐妹，那是一场很实际的属灵的征战。第三这一段呢是圣经花了很多的篇幅来解释，就是以弗所这个地方，它是当时所谓的世界七大奇观雅迪米神庙所在之地。这雅迪米神庙就是跟埃及的金字塔、巴比伦的空中花园所齐名的古代世界七大奇观之一。那个地方很多人是做这一行生意的，就是在神庙的周围有很多做银龛的，做这些拜他们这个假神的，这些都靠这个养生。其实那整个城以弗所城，他们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雅迪米神庙以及它的周边产业。但是因为福音被保罗所广传到一个地步，就是影响他们的生意，很多人开始不拜假神了，这些人就是他们的生计受到危险、影响，结果就有很大的一场骚动。我读一下，人听见这些话就怒气填胸，喊着说，大灾以弗所人的雅迪米啊，满城都轰动起来。众人拿住保罗与他同行的马其顿人该由和雅里达古齐心涌进戏园里去。请大家注意这个戏园哈，这以弗所的这个大戏园是古今中外所驰名的。保罗想要进去到百姓那里，门徒却不许他去。然后圣经有很详细的记载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整个的始末。那这是一场轰动全城的一场很大的一个属灵的征战。那我下面给大家看一些网络上拿的图片，就是这些都现在还有，就是很奇妙，这所大戏院哈，它被2000多年了被保存到现在，座位可以坐2万多人，然后有那些旅客就是说啊，这个造的真的是太奇妙，就是你站在那最下面的中间的那个地方讲话，那个座位最远最高的地方可以听得见，就是古时候的他们那种设计哈，就在那个戏园里面，你可以看到以前人的智慧哈。那另外在右边的那个就是那个雅迪米的一个雕像，那个他们所拜的那个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那个神庙的那个女神哈。那这个是历史上都是有据可考，然后那个戏院以及以弗所古迹呢，你如果到土耳其去可以看到它。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比较实际一点那个感受，我们听一听当事人就是保罗他怎么来描述他在以弗所的这个经历哈。所以弟兄们，我现在是花点时间给大家帮助，我们就根据圣经来进入情况哈。好，当事人的话，以下是保罗他自己回想当初在以弗所所经历的那些事情呢，他自己说的一些话。第一段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15章31到32节，保罗说，弟兄们，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的说，我是天天冒死，我夸这个口，我真的是天天冒死。保罗说， 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大家，如果你读圣经熟悉的话，你知道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这整章只讲一件事情，就是讲死人复活，基督复活。他在讲这个基督复活的过程当中，如果死人，我当初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说如果死人不复活的话，我就吃吃喝喝，我冒死干嘛呢？就是因为死人会复活，基督已经复活了，我才拼了命跟他们打这场属灵战争。保罗要表达的是这层的意思。那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八到十节，讲的是同样的一件事情，还是当事人的话，我读圣经。弟兄们，我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感谢赞美主。保罗的心中，他的指望，他的信心，说我所信的是叫人从死里复活的神，今天把我放在以弗所跟野兽战斗，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但是靠着主我还是得救。这是当事人所说的话。那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使徒行传所记载的他在以弗所的得胜。我以下还是读圣经里的话，使徒行传十九章十七跟二十节，我读一下。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然后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斩钉截铁的得胜的话语。感谢赞美主。保罗在以弗所战斗的结果是大大的得胜。那么我们现在要回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既然这个属灵征战是这么的真实，用在我们的身上它是怎么发生的呢？是什么样的形式，有什么样的层面在我们身上？我们有没有遇到属灵的征战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胜呢？那弟兄姐妹，我用圣经的话来跟弟兄姐妹分享，属灵的征战非常的真实，在保罗的时代是那样，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也是一样，它以三个不同的形态，不同的层面在我们身上发生。我把这三个层面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第一个是心理健康，那这个是可能是最普遍的，因为它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那第二个就是在整个时代的走向，这个时代的航线，也就是圣经所说的今世风俗，因为我们都不能够脱离这个社会，可是每个社会它有一个航线，它有个走向，然后它有个风俗。我们每天你只要是跟人讲话，你打开你的手机，你有信息进来，都是受到今世风俗的影响。那第三个就是圣经所说的天空恶魔，就好像保罗在以弗所实际上跟邪灵交锋一样。那在今天的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弟兄姐妹，我们还是会和邪灵交锋，鬼是真的。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三个层面它是怎么样来影响我们，我们又怎么样可以靠主耶稣基督而得胜。大部分的人他心里就是他的那个属灵的征战是在心理健康里面。每个人的心里，当我们完全归属于主，归属于神的时候，好比说亚当和夏娃在没有犯罪之前，他们的心里是最健康的，但是一旦罪进入了我们里面之后，我们每个人不同的程度，或多或少，我们的心都在生病，都在一种病态当中。只不过如果你的那个生病 是在这个社会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社会就看你是正常人。但如果到了一个程度是超过了那个底线，社会不接受，哎，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说那个人怎么疯疯癫癫的，社会就觉得说你这个人精神有毛病，他们就会家人或其他人带你去看病。但是其实在那条线之下的我们呢，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心里并不是很健康。那这个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你是受害人，我也是受害人，但也有些时候我们是加害人。我来稍微解释一下，圣经里面有讲到说关于这个心的事情有很多地方，我读一段的经文，就只是要说明我们的心跟外面跟神都有关系。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四到六节这么讲说，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那个希腊字那个 nous 这个字讲的说人里面能够感受神，能够就是你的思想行为所出来的一个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如果是坏了的，这里是说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也就是撒旦，说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黑暗需要照亮，但是又坏了照不了。那基督是什么呢？基督本是神的像，那分布从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感谢赞美主，弟兄姐妹，神的光照进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的心地就开始变得光明，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窍也开了，就变得光明，就在没有希望的地方你会看到希望，然后那些沮丧的地方你里面得到力量，你会是从神来的，不是 self help， 就变得光明变得积极。所以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照在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这是关于心里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心是从神那边神造的，心里要健康的人必须有神在，但是我们因为有罪的缘故，我们的心里就会不同程度的陷入不健康的情况。那心里为什么不健康呢？两样事情，一个是过度，一个是不及，就是过与不及。过度的话就是来说就是一样东西，就是过度的自我，也就是说你内心的高抬自己。弟兄姐妹，当我们心里面想的只是自己的时候，我们那个自我感很重的时候，我们心里会生病。我们所在乎的都是自己，想的都是自己，那个自我很大的时候会生病。在基督里的解法就是人就开始变得谦卑，心里面开始有主，然后就像施浸者约翰所说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就是那个过度的自我开始衰微下去，那个是极大极美好的一个心理医治。所以但是不及方面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人性有基本的需要，当这个基本需要没有被满足的时候，就进入一种不及的状况。这不及的状况里面，如果它是过重，或者是在里面待得过久的时候，人心里会受到创伤，然后他就进入这个心理不健康的一种状态。那我们人性的基本需要是什么呢？有三个最基本的需要，这世界上人人都需要。第一个是需要充足的爱，不但是说有一点爱，而且是要说够，是充足，就是够我里面的需要那个程度。如果不够的时候还是会生病，如果一点都没有的话那是活不下去，就是需要有充足的爱，人人都需要，老人小孩男的女的人人都一样。那还有第二个，就是我现在讲的都是因为神造我们的缘故，我们人人都世界所有的人都共同都有的。第二个就是被人尊重，神造我们以荣耀尊贵为冠冕，人每个人的内心之中他都需要被同样被造者的人类来尊重，就是他要从人对他的眼神对他的口气对他的态度当中显出说人家看他为有价值。当一个人被过度的贬低的时候，被不尊重的时候，如果是过重或者是时间过久的时候， 心里会生病，会受到相当大的伤害。那第三个是可能是21世纪特别突出的一件事情，就是同伴的需要。我们人神造人是造我们是有灵的活人，跟神一样，而且是彼此之间需要，我们需要神也需要同伴。当一个人他是过长的时间孤独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他就开始自己跟自己说话，他就开始说有点迷糊了，恍惚，他就不正常。但是他因为他需要有人跟他说话，需要有人 touch 到他，需要有人有时候给他一个拥抱，需要有人把他当做一个同伴来尊重他，来爱他。但是他得不到这个的时候，他太久了，他就进入一种病态。这是人性的基本需要，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有充足的爱，我们需要同为人类的其他人对我们有一种尊重，我们也需要有同伴。所以如果这三样缺乏的时候，这就不及，就是缺少爱，就算是有点爱，但是那个爱不够，或者是不被人所尊重，人家过度的轻视你，践踏你，你会受伤害，那个时候你是个被害者。那如果你是去践踏别人，去轻视别人的时候，你是一个加害者，就会给这个世界上造成一些心理不健康的人。那另外就是我们太孤独的时候，我们也会心里面不健康。那这个是属灵征战的一个最广泛的一个层面，就是现在的这个社会跟人里面的罪性所造成的一群心理不健康的人。那我们每个人都在这种状况当中，只不过感谢神的保守，我们绝大部分的人还没有超过那个社会的底线，外面的人看我们心里面还是健康的，还是个正常人了，没有把我们关到精神病院里面去。但是其实我们内心知道，我们里面或多或少的还是有生病的时候，我们还是很渴望人家来爱我们，尊重我们，我们希望有朋友，有同伴，真心的，不是假意的，大家都有这个需要。这是第一个属灵的这个层面。那我很快的，我需要做一个这一点做一个小的一个总结。我读一段经文好了，就是我今天因为讲的是以弗所，我很多经文是出自于以弗所书哈。那以弗所书有第五章有一段相当出名的这个经文，一般人每次讲的啊，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敬重她的丈夫，总是用这一段。其实这一段有一个不断出现的一句话啊，是他的重点，就是说啊，保罗说我讲的是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啊。虽然也讲到丈夫跟妻子，但是我讲的是基督跟教会呢。那我就读一下，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这在里面讲到两样，神在人间设立的就是在两样，神亲自设立的，一个是婚姻，一个是教会。这两样里面有满足人心的三大需要，婚姻里面有爱，有敬重，有伴侣；教会里面也有爱，有敬重，有伴侣。那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图表，把刚才的那几点做一个结论吧。首先我们看人性的需要，三个需要：人性需要充足的爱，人需要被人尊重，我们也需要有同伴，这是我们人性的需要。生病的原因呢，治病原因，一，缺乏爱，爱不够；二，没有被人所尊重，不觉得自己的价值被别人所肯定；三，孤独，跟自己说话，真心做朋友的人太少了，孤独。这三样，任何一样都不要讲说三样加起来都会让人生病。但是神对我们的心意是怎么样呢？圣经讲到神刚好跟世人对我们是相反，神爱我们，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神爱我们，神也以我们为尊贵，圣经说神以荣耀尊贵为人的冠冕，就这样子造了我们，所以我们里面有自尊心。 然后神与我们同在，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和华的帐幕在人间，神要与人同在。神借着他所设立的教会和婚姻来祝福我们，来医治我们，使我们的人性一点一点的恢复。有些人非常的 lucky， 他不但有教会，还有美好的婚姻，他在得到双重的医治。那我们有些人的话，只得到其中的一样。那如果说你是 single 单身的，但是你是属神的，也是在神的教会里面，你也可以得到同样的医治。在教会里面彼此相爱，互相的尊重，互相为肢体，我们所需要的都有了。在婚姻里面，刚才看到丈夫跟妻子之间有爱，有敬重跟伴侣。那弟兄姐妹，这是神对我们心理健康的医治，是在神所设立的婚姻里面，但是对众人那个面更广的，就是所有神的儿女在教会里面的医治。第二个就是今世风俗，这其实是一个重点，我时间有限，我也只能说是重点式的来提一下。先看以弗所书，神的话语，就是这个名词呢是根据圣经而来的。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是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就是随从今世的风俗。你那个原文的翻译的话，就是英文圣经的一个翻译的 course of time 的话是比较接近原文的，就是每一个时代它好像有个航线，它有个走向，然后我们就随从了这个走向，随从了这个航线，然后我们就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这其实又进入到第三点，就是天空恶魔的部分。但是现在我们先来看这个今世的风俗等等哈。那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就是对神来说是可怒的，和别人一样。今世风俗有它的特性，而且是相当强烈的特性。我给弟兄姐妹归纳了三点，这是非常明显，而且那个它的那个影响的那个力度是非常非常的大，它的渗透是渗透到所有的人心的深处，对每一个社会，不管是美国，是中国，是亚洲，是欧洲，是世界各地，它都深入的影响。几乎你所看到的这些 pop culture， 或者是你在职场，在生活的每个范围，你都会经历到这三样事情，就扎扎实实的遇到他们。第一个是功利主义，简单的说，它就是根据一个人的可利用度来跟他交往。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人跟人之间就会比较缺少那种真心的珍惜、相爱、互相敬重，但只是想说，哦，这个人现在我刚好就是用得着他了，那么就特别跟他亲近一点。等到这个事情过了之后，就没这么热乎了。那下一次就说，那个人可以提拔我，我就特别跟他这么亲近一点。那其实别人也是用同样的心给你对待你。那弟兄姐妹，我们就是这种事情经历多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他的伤害。就如果你觉得说自己只是一个功利的被人家利用的，然后又这人怎么这么难呢，就是一点真心都没有，好伤心啊，好可怕啊。而那个时候的话就是很大的一种伤害。可是世界上几乎每一个人那些交往，那个公司要你的时候就雇你，不要就把你给甩了。有时候朋友之间也这样的时候，他相当的伤人，这是一种功利主义在今世的风俗。那个世俗主义它非常非常的普遍，这就所谓的这个 secularism。 它的这个字的意思其实就是说活在当下， live for the moment， 就是我只要每天活得很快乐就可以了。我们人活着不就是 happy 就好了吗？健健康康的，然后能吃能喝的，这样就好了。然后它其实是物质主义。 物质主义的特征就是他不太在乎对这灵魂跟永生这些，所以要不然就是否认，要不然就是不予讨论。是这你们爱相信有灵魂的，你们去信吧。但是我就是相信活在当下，我的房子好，吃得好，喝得好，赚的钱多，我很高兴啊。那唯物主义它的那个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跟这个三观的话，跟基督徒的三观是完全不一样的。基督徒看到人是有灵魂的，而这个灵魂在神的眼中有价值。基督徒他的眼睛望着永生，知道我们今生只是永生的一部分。然后基督徒的价值观就好像保罗他所说的，我因为我心里耶稣基督为至宝，我把万物都当作粪土。他有个价值观整个的扭转，他就看到人是有价值的，因为主耶稣基督有价值。我的弟兄我的姐妹在我眼中是有价值的，我不管他在社会上是干什么的了，他是大老板也好，他是小零工也好，但是主耶稣基督爱他，救了他，在我里面就是有价值的。那你以这样子的价值观跟世人那个价值观是不一样的，但是那个世俗的价值观，弟兄姐妹，很不幸的常常就被世俗的基督徒带到教会里面来，他们所散播的其实跟社会上的是一样的。那这样子的话就有危害到教会的治疗效果，就是本来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是可以靠着主我们恢复正常的，结果你带进来就讲的，你摆出来那个态度就是跟外面一样的，说我干嘛了，我来教会里面还给人家看不起，还给人家讲话刺伤我，那我来干嘛呢？就是有时候无知的基督徒也好，他不知不觉的也好，他就做出这种事情来，这是世俗主义的影响。那第三点可能是最近这些年来这整个的世界最大的一个变动，就是这个 tribal ideology， 这个部落意识的兴起。就是人现在开始就是说只把眼睛看在跟自己同质性高的人的身上，他所接纳的范围变得越来越狭窄，他只接纳与自己同质性高的人。你不但是白人，而且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而且是住在什么地方的人，你不但是黄人，而且是中国人，或者是台湾人，或者是某个地方的人，就是那个会那个部落是很小的，他就开始那个意识形态就越分越窄。那以前不是没有部落意识，但是没有那第二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说接纳与自己同质性高的人，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排斥其他人。以前就是我就跟我差不多的人在一起啊，我没有很排斥你们，但是现在会做那个第二个部分，这是现代今世风俗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他们开始会排斥其他人。那弟兄姐妹，你如果是基督徒的话，你就是说这没有办法与神的真理相容纳。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他接纳万人，无论什么人都在基督里接纳的。所以罗马书第十五章说耶稣基督怎么样接纳你，你们也要互相的接纳。但是你如果带着部落意识受今世风俗的影响的话，你带进来的时候，你就开始不知不觉的，你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这件事情，你开始在排斥别的人，然后你眼中看到跟自己差不多的人，说：“哎，这是我跟我一样的。”那这个是今世风俗的一些特征，它的功利主义、世俗主义跟部落意识都存在。我再读一下以弗所书在基督里的解法，第四章第一节，这个是所谓在基督里的彼此与互相。圣经里面常常提到基督里面的彼此跟互相，这是整本圣经中的一小部分而已。我读一下，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就是保罗在讲话，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感谢主对我们的教导，叫我们凡事谦虚温柔忍耐，把自我放低，然后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不是分，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然后下面就告诉我们，因为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主里面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敬一神，就是众人的父， 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冠乎我们全所有每一个人，也住在众人之内，全体里面。天空恶魔这是第三个部分，我很快的读一下，我先把圣经的经文还是以弗所书读一下，第六章12-13节，这个名称怎么来的呢？以弗所书说，因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就跟保罗在以弗所书那个属灵的征战一模一样，是真的碰到鬼了，跟邪灵的征战真的是遇到撒旦了。所以怎么办呢？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站立得住，做那个 last man standing， 那最后一个站住的人就是打赢的人，那输的人全趴下了。就是你跟属灵的征战结果，跟这些天空属灵的这些恶魔征战之后，结果是你站的，他倒下了，因为在主里面必定得胜。但是这些属灵的恶魔他以什么形式来出现呢？圣经里面讲到三种形式，讲魔鬼跟撒旦。在彼得后书第五章里面说，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他。弟兄姐妹，这是比较就像保罗所遇到那种直接的跟邪灵的交锋，跟魔鬼的交锋，他要吞吃你，他是那种以狰狞的面目来要毁灭你，那会遇到这种事情。但是我们在美国的人，在那些文化比较高的地方的人，你经常所遇到的是第二类，他面目没有那么狰狞，他反而是面目脸上放光，如同光明的天使。这第二就是撒旦装作光明的天使，然后他的差役也装作仁义的差役。这是哥林多后书11章讲的。那一章的那个背景是讲到有假师父、假弟兄、假姐妹来到教会里面，他们听起来好像是你的弟兄姐妹，但是他们装作光明的天使。就是弟兄姐妹，你听到什么样的说法、什么样的信息的时候，你 always 是要以神的话语来做一个衡量、做一个评估，说这些讲的能不能合乎整本圣经的教导，不是说讲什么你都 接纳进去，结果就是这样子。当时的教会里面有这些假使徒、 假弟兄，那保罗就说他们其实是撒旦的差役，撒旦装作了光明的天使，他的差役装作仁义的差役，混在神的子民当中来毁坏教会。这是第二种的形象。那第三个就是真的遇到鬼了，邪灵。21世纪今天会遇到鬼，那有些是自找的。那弟兄姐妹，就是我们如果是跟邪灵正面交锋的时候，最后一定是他趴下来，是你站得住，你靠着主耶稣基督做刚强的人，你站立得住。但是如果你是自找的，那没有人救得了你。圣经里面有讲到一些自找的人，他就说不可交鬼。利未记19章31节，不可偏向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不可求问他们，以致被他们玷污了，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20章6节，利未记，人偏向交鬼的和行巫术的，随他们行邪淫，我要向那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神讲了非常非常非常重的话，不可交鬼。你如果自己，你是神的儿女、神的子民，你们去交鬼，你自己去找上门的，神说我要向那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什么是交鬼？你可以看得到，在21世纪今天还是有那些算命、占卜、风水、养鬼、鸡童、巫术点点点，交鬼是你自己上门去跟邪灵打交道。那神说我要向那个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基督徒可不可以去搞这些东西？弟兄姐妹，我以神的慈悲奉劝弟兄姐妹，我们万万不可去交鬼，也不要去惹这些东西。算个命没关系啊，我的同学也去算命啊，那你一个基督徒好好的，你去算什么命？占个卜啊，我到庙里面也去卜一下吧。风水，风水的背后是什么？还有人干脆去养鬼，到什么第三世界那里买一个什么鬼来回家去养着，搞鸡童的行巫术的， 这美国现在也越来越乱，这个美国这个 witchcraft 这个巫术就是一年比一年的盛行。这是今世的风俗里面这些属灵征战的部分，天空的恶魔显出来。那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以信心，以真理，还要以预就是防止的心，不要交鬼，不要去跟邪灵打交道， always 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靠着主做刚强的人。我再读一下几节经文，我的时间有限，就是以弗所书第六章10-11节，同样是讲到天空恶魔的那一段，保罗就鼓励以弗所教会的人说，弟兄姐妹，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部的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要他的教会刚强，要你刚强起来，在主里面做一个得胜的人，你不受天空恶魔的影响，不受今世风俗的影响，而且你心里面在主里面得以健康，得以刚强，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宝贵的恩典，人人可以做得到。最后看一下保罗在以弗所是怎么结束的，诀别以弗所。以下我就读一些经文，这些都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20章。使徒行传有一篇非常动人的诀别的讲话，就是保罗到了米利都的时候，打发人请以弗所的长老来，在那里与他们诀别，跟他们跪下来一起祷告。以弗所的这些长老们依依不舍，都大家都哭了哈。我读一下这个保罗他的诀别的话。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那弟兄姐妹，这是神的真仆人的一个特性，就是他没有避讳不说，因为你什么真话一说出来，总是要得罪一些人，但是他没有避讳不说，就是不怕得罪，但是神要讲的话他就说了。保罗说：“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这是保罗的本色，他从头到尾一直到死为止，就是你看吧，就是忠心传主的道，传悔改赦罪的道。在那一段说话里面有特别重要的，我希望弟兄姐妹可以记得《使徒行传》20章，里面的这一节，应该是28节还是第几节哈？就是讲到这个神的教会的那一段，因为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这节圣经说：“圣灵令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他真的是谆谆嘱咐，何等宝贵！这是神的教会，你们用自己的生命来护卫这个教会，因为这个教会就是神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买赎了神的教会来。在这个里面有神的同在，他能够保护我们，也能够使我们打赢这个属灵的战争。最后的这个得胜之道的结论，其实刚刚在那过程之中已经全部都已经讲过了，我做一个小的总结。得胜之道，弟兄姐妹，不是你跟我一个人在耶稣基督里，我就是在家里做个祷告，然后读两节圣经，听一听这个敬拜赞美的诗，我很 happy 就得胜，那样子你必败无疑。圣经里所指示的那个得胜之道只有一条路，就是在基督里的 koinonia 教会的团契，是一群跟你共信一主、生命交流的，都是直接连于耶稣基督，又在基督里彼此生命所相连的弟兄姐妹之间，有那个真诚的交流，一起的生活，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可以培养心理的健康，可以在面超越今世的风俗，也可以胜过天空的恶魔。光说那个心理的健康， 我有时候跟同工们分享，就说你看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里面，甚至有些是还是孩子十几岁，他就心里就失常了，就是得要看精神病医生啊，就是很普遍的，都是些可怜的孩子们。但是就是你看吧，你去看那个心理医生，你一个礼拜两个session，三个session，都很贵。然后你看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真正成功的那个案例呢，寥寥可数。那不要看吗？那怎么办呢？如果你严重的话，你该看的还是去看。但是如果一个人他是信主的，我常就说，如果你把他放在一个健康的团契里面 ，Koinonia， 这里面有一群真心信主的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在那过日子。但你把一个说有点心里面生病的人摆在那里的，一过一两个月之后，那个人就差不多好了。就是大家围绕着他，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这种团体的这种彼此相爱的生活，它具有治疗的效果，也使我们能够在主里面刚强起来，打赢这场战争。所以得胜之道呢，只有一个，不但是在基督里，而且是一起在基督里。所以在基督里一个生活，一起共同的生活，过的是彼此亲爱，有真理，有恩典在我们中间的 Koinonia 的这样子的生活。那这个是主给我们的得胜之道。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宝贵的福音借着我主耶稣基督他的爱，他的牺牲，赏赐给世人，叫每一个人只要一信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盼望我们中间如果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能够跨出这宝贵的一步，相信耶稣，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跟救主，也能够进入信徒的团契里面，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明光照耀，做属神的儿女。愿主祝福所有弟兄姐妹，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